现在是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三章21-26节，请起立，我们一起同声诵读。请。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请我们保持站立，同心祷告。今天天父，我们真的感谢赞美您，感谢您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罪，也让我们能够因着他的名我们得以称义。我们感谢赞美您，你也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聆听，能够遵行。求主打开我们的心，在我们聆听神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生命全然被改变更新。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现在是王牧师正道的时间，正道题目是因信称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礼拜四是感恩节，我在这里先祝弟兄姐妹感恩节快乐，希望大家那一天都可以跟家人朋友弟兄姐妹相聚。我知道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团契小组在感恩节的时候都有邀请人到他们家里来，就是请你们多邀请几个人。如果注意到有些特别是单身的弟兄姐妹，邀请他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应该是每个人都有可以跟亲爱的人聚在一起过这个快乐的节日。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现在我们要来看你的话语，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做我们每个人的导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能够明白，明白之后能够来应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因信称义，要分两次来讲。那今天是第一次，大家如果看圣经，特别是圣经里的书信部分的时候，所有的书信它大致上都分成是两个部分，前半段它讲的是真理，后半段讲的是生活，前半段是教义，然后后半段是应用。所以这次我想就是来仿效这个格式来讲因信称义。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真理的部分，讲的是教义的部分，下一次要看它的应用的部分，生活的部分。那因为是真理的部分，所以会那个信息量比较大一点，就是大家会要特别看一下圣经里是怎么讲的。但是为了要能够了解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话，我一开始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历史。大家知道在1517年10月31号，有一个叫做马丁路德的德国人，那个时候他是神学的教授，他住的那个小城叫做威登堡。他那一天他就是把他写的95条论纲钉在威登堡城堡教堂的那个门口。那一般人就是以这一个事件作为所谓的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这个事情的那个起点。其实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他的起点，因为这个事情总是经年累月下来陆续发展的。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找个日子的话，我们就是1517年10月31号，那现在是2017年，是整整500年。所以今年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会注意到有很多纪念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500年的这个纪念。那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宗教改革它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它是因为当时的整个的欧洲的话，其实只有一个教会，就是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教会。那因为它掌权已经几百年， 所以当时的教会的它整个的组织相当的腐败，不但是组织腐败，而且是真理上腐败。那这个时候我先放一个注脚在那里，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天主教怎么回事，现在是介绍一个历史。其实有时候常常弟兄姐妹问我说，哎，牧师，天主教的信天主教的人得救不得救？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还问你信基督教的人得救不得救，因为都是一样的事情。圣经只讲一件事情，在还没有天主教也没基督教之前，我们是看圣经里讲的，就是信耶稣的人得救。生命是在神的儿子里，你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信耶稣的人得救，你在天主教里面的人他信了耶稣他就得救，你在基督教里的人你不信耶稣，你光是混日子信教的话你还是不得救。所以这跟天主教基督教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要回到500年前的时候，我们必须交代这个历史，就是500年前的那个时候，因为一个教会掌权整个欧洲，控制全欧洲的人的生活，几百年之后它开始变得黑暗跟腐败。随便举个例子，就是那个赎罪券的发行，因为要教会需要钱，就大家现在如果到那个到罗马去看梵蒂冈那个全世界最大的那个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就是那个时候要盖那座教堂，要到全欧洲去收要练这个钱的时候，发行这个赎罪券，就是说啊，你的这些亲人不是死了吗？现在在炼狱里面，你把这个你捐个钱，那个钱这么叮当下去，他的那个灵魂从炼狱里面生出来。就是当时有这么，就是这一类的事情，说明当时教会的那种情况内部相当的混乱跟腐败。那不单只是这个，就其他教义上也相当的混乱跟腐败。那为什么那个时候马丁路德他一说我们人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为这些好行为做善功称义，为什么这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应呢？是时机到了，大家被这个当时的教会那个情况，已经很多人就想要有所抗议，可是以前抗议都不成功，殉道的也不少，被火绑在火星柱上烧死的也好几个，但是刚好就是到了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就时机比较成熟了。那所以当他一跟人家说我们人称义不是因为做善功，只是要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就可以被称义的时候，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响。那这个时候我要交代一下，说为什么我们现在500年之后讲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激不起什么，就是基督徒听得挺没劲的。那我们怎么会觉得挺没劲的呢？为什么那个时候马丁路德他要这么激动呢？这个打一个比方，就是怎么说，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生病了，他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是 cancer， 是没药救的，一旦知道说这个病能救了，他高兴的跳起来。那如果一个人说我就是割到一个手，就是贴个这个 bandaid 就好了，说哎，你这个手没事了， 他一点都不兴奋。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差异，因为在500年前的那个人对两样事情他们是刻骨铭心的深刻，就是说对人的罪他深切了解到说自己是个罪人，如果神不拯救的话，如果没有办法这么求得救恩的话，自己是要下地狱的一个人，是个罪人，对自己的罪是刻骨铭心的深刻。另外一个就是神的圣洁，他们深刻知道说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我这么一个罪人他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亲近神，也得不到救恩的。所以他们就用各样的方法，不但是要信耶稣，还是要天主教罗马天主教7个圣礼都得守，一个一个的得去守这个圣礼，还有说教会叫你做的善功你得做，那个功德你得积，赎罪券该买的时候就买。 even 就是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死的那一刻到底是得救不得救不是很肯定，但是对于自己的罪跟对于神的圣洁那是刻骨铭心的深刻。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罪跟神的圣洁的话，我们没有这一份深刻的感想，我们就觉得说这就是割破手，就是因信称义挺好的。所以我一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大家因为没有这方面，他那个根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没这个体会，所以这个教义讲出来就只是等闲视之。那其实这个因信称义就是这么一条，它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历史，也你可以说也连带的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因为在那个16世纪的时候，欧洲它总共来说那100年就发生了2件大事，一个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这文艺复兴，大家所 什么米开朗基罗、达文西这些大家所熟悉的那个艺术跟科学方面的一个复兴，我们很熟悉。但是其实当时影响民间更深入的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因为当时整个欧洲人民都是信仰非常的深，而一旦他们知道说我因信就可以称义的时候，那个改变是整个社会的，不只是说啊对信仰上有点影响，而是对政治、对社会 全盘性的一个影响。那就这两件事情，那为什么会后来就是本来不晓得因信称义的是怎么发生，知道这个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呢？就是就要不得不讲到马丁路德这个人哈。马丁路德他那个时候他是在一个德国的一个奥古斯丁的修道院，他是一个修道院的修士，同时他具有神学博士的学位，他是一个神学的教授。那那个时候大家要知道当时的那个情况，就是读圣经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非常的不普遍，原因是缺少圣经，因为那个印刷术并不发达，在那个之前，其实在十六世纪之前的话根本就没有印刷术，人要看一本圣经的话那是千难万难，那是都是手抄的。而且他们用的那个是什么圣经呢？大家知道说那个原文的圣经，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是这两种文字。但是到了是第五世纪初期的时候，那个耶柔米翻译圣经，用当时罗马，那个时候罗马帝国还在，用当时的拉丁文翻成这五家大译本，所以就出来这个五家大译本的拉丁文的圣经译本。然后罗马天主教用这个拉丁文的圣经这个译本呢，足足用了1000多年，一直到了上一个世纪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有推动一些当地语言的。所以你回想到500年前马丁路德时代的那些老百姓，一来他们手上根本就没这本书，就是对一信仰的这一切的就是听神父怎么说就对了，听教会怎么规定就对了，教会跟我说我得要这边7个圣礼都得守，我得要积功德，我就去积那个功德，这样子我才能够得救。教会说你同时也要信耶稣， OK， 那我就信耶稣。他没有那个机会自己去钻研那个圣经，而且就是当时已经是各地的人，那个德国人他就是会德文，英国人就是他就是口语而已，那真的写出来的文字的话他不认识，更别提那个拉丁文。所以马丁路德他是当时算是一个高等教育的人，而且他能够读拉丁文的圣经。然后那个时候他在预备讲课，讲罗马书，在那个预备罗马书的那个过程当中，给他发现了一个字的意义，就是神的义。到底神的义什么意思呢？就在那个备课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圣灵光照他，他突然就好像整个就亮起来了，身上的锁链就脱掉了。他说，哦，原来我们称义不是靠着自己积一些功德，而只是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从此之后我们重新发现因信称义这项真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它明明就是记载在圣经里，现在我们只要打开圣经的话就清清楚楚都写在那里，罗马书里面从头到尾讲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当时的人读不到圣经，他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是重新发现了这500年来。那我们这么说吧，就我们纪念这50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再归回到圣经的真理，这因信称义，盼望说今天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就当时人的那种深度，就他们对人的罪跟神的圣洁的那个了解，要从那种程度的时候再来看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解到它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如果我们不回到那里去，不知道说人的罪怎么回事，没啥了不起，那你听了半天也就是个圣经的道理嘛。那希望今天啊，圣灵帮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教导里面来重新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也特别感谢神，因为我们这间教会相当特别的一间教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圣经上花的功夫很大，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直接听神的话，在我们教会这已经成为习惯，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就透过神的话语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 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我们来看几段的圣经哈，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13章38到39节。因为过去就是今年这整年，我都跟弟兄姐妹在分享《使徒行传》的这个信息。那上次已经讲到第十三章，我现在就把这个十三章里面的这么一段，这两节吧，我给大家读一下，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受安提阿教会的差遣，他们出去宣教，他们就来到了另外一个比较小的城市，也叫做安提阿，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坐下去参加那个聚会，然后就开始就去讲道。从第十三章的16节开始就记载，保罗他站起来就向那个地方的人，以色列的这个会堂里的人，就讲了那一篇道。那我不从头到尾读他这一篇道，我就是读在后面的，这他快讲完了之后，就中间弟兄姐妹自己去看，中间他主要的讲的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他说甚至大卫都已经死了，他的身体也腐坏了，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他就是律法跟先知所见证的那一位。那么我们看看第37、38跟39这三节，我来读一下。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那这人当然就是耶稣基督。第3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就是耶稣传给你们的。39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请注意保罗的这句话，你们靠着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因信称义。好，这是第一段的经文。那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呢，讲的最详细的大家知道是罗马书。我们先来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1到17节呢，是罗马书整本罗马书16章哈，这16章的序言就是第一章的1到17节。这个序言里面一个主题就是神的福音，然后这个序言在结尾的时候他这么来说哈，就是第16跟17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照传福音的顺序来说呢，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这是他总结的话，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不是别的地方，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意思就是说从头到尾都是信。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当初马丁路德是研读到这里的时候，对于神的义突然得到光照，他明白是什么意思了。那么罗马书呢，接着而来的就全部都是在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人是有罪的。这个证明之后，他就开始讲说怎么样能够罪人可以称义。那这我们就看到罗马书第3章第21节开始这一个段落呢，就讲的是因信称义这件事情。那我把这个开始的那几段的几节经文稍微读一下。3章21节开始说，但如今神的义，好，又来了，神的义在律法以外，那就是律法之外，就是到了先知那个福音，就到福音里面才看得出来，在律法之外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就是22节，就这句话话的讲到这个题目，讲到这个地步的话，就是不能再清楚了。神的义怎么加上去呢？因信耶稣基督加给谁呢？一切相信的人。有分别吗？没有分别。那23节是大家所熟悉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24，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是因信称义。那他这里一直是讲因信称义。第4章的话，用整章是用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来解释什么叫做因信称义。那解释完了，讲清楚之后，第5章，我们看看第5章的第1节跟第2节哈。 我们既因信称义，所以 这个词在圣经里面记载着，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你看到与神相合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明白说，这讲的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原来不合的现在合了，但是借着因信称义而与神相合。那相合之后怎么样呢？是不是神说好了你没事了，我们合了你回家去吧？不对，神就把我们叫到他的面前，我们就站在神的恩典之中。第二节说，我们就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有个喜乐的心，盼望神的荣耀。那下面那一段的话我暂时不读，我们下个礼就是我下次讲的下半段的时候会比较 focus 在这一段，但是我可以先读一下第五章第十一节哈，这个小段的一个小节，他这样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刚刚不是说与神相合吗？那进一步的就也借着他以神为乐，欢喜快乐的在神的恩典当中来生活，这个是因信称义所带来的这个果效。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就是因信称义它的这么这个道理，它那个失去的过程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那我想就是重点做一个小结论，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基督徒，整个欧洲那个时候全部都是基督徒，然后这么多的世代好几百年下来都不晓得圣经里面有因信称义这个真理，还非得要等到马丁路德跟其他的改教者出来的时候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呢？是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年，圣经的真理啊，居然会不知道，怎么可能呢？那我们解释过一下当时的那个背景，就是一般人他读不到圣经，他就是听人说，那个教廷那个神父跟他怎么说他怎么信，叫他去守这个礼守那个礼他就去守，所以他不晓得说，他不是不知道说需要信耶稣，他们也知道，只是说除了信耶稣还得加上很多教会给他规定的东西。那这里讲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可以很多很多的所谓的信耶稣的人，然后很长很多长的一段时间他不晓得自己信的是什么，这件事情完全可以做到，只要你不让他读圣经，或者说你尽量的给他圣经，给他十本八本每个人发吧，但是他就是自己不念，然后上面站一个人他爱怎么说大家听了就信，只要下面的人他自己不读圣经，就可以把很多的人几百年都可以就把他糊弄在里面。那弟兄姐妹，这个现象其实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跟五百年前马丁路德那个时代他情况并没有好转什么，因为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民意调查，就所谓的这个圣经文盲，这个 biblical illiteracy 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十分的普遍，因为虽然说我们有很多本圣经，但是大部分的人他们并不去阅读，以至于说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听上面的人说什么他就信吧，大家打开圣经的时候因为缺少那种读经方面的操练，一时之间也培养不出那个胃口来。那五百年前那件事情呢，给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历史的一个教训，说神的儿女需要很 disciplined 有纪律的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打开神的话语来好好的研读，特别是你周围有一群弟兄姐妹跟你有同样的心智，大家一起团契，一起主日学，一起打开圣经来听神的道语的时候，到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珍惜这个机会。那个发现的过程大致上也说过了，就是还是归回圣经，就是有一个人马丁路德，他有机会来读神的话语，他也很虔诚的用心的去读的时候，就得到圣灵的光照，他就看到了啊，人称义只需要信就够了，不需要加别的东西。 那在这个时候，我就要跟弟兄姐妹来介绍一下这个宗教改革的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这五个 solas。这五个文字呢，它是拉丁文写出来的，这是当时的那些读圣经的人用的这个文字。那顺便在这个时候就一提，就这些那个陈兴豪帮我做校正哈。那对于这个拉丁文的那个正确的那些拼法跟使用啊，弟兄帮我做校正 ，make sure 它出来的是一个正确的那个出来字都是对的。我非常的感谢神，我们教会里面不但是人才济济，而且弟兄姐妹非常的爱主，所以就尽量是我们无论是印出来的东西讲出来的东西，顾虑到说是整体的弟兄姐妹他们所得到的是一个正确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必须要维持到这样子的一个真诚的心。那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把它介绍一下这五个 solas， 它其实那个核心的就是头三个，后面的两个是衍生出来的。我把那头三个就是说一下它的那 sola， 这个拉丁文的意思就是 alone， 翻译英文就是唯独的意思。sola scriptura 就是唯独圣经哈 ，scripture alone。然后 sola gratia 它就是 grace， 翻译英文就 grace 就恩典的意思 ，OK， 唯独恩典。sola fide faith 信心，唯独信心。然后因为这三样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全部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一个自然的一个结论就是 Solus Christus 唯独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将荣耀归于神。 Soli Deo Gloria To God alone the glory， 唯独荣耀唯独归于神。以前我在德州牧会的时候，我们买了一个路德教会的一个教堂，在那个教堂路德会马丁路德，他那个教堂的进门的时候旁边就刻的这么四个英文字 God alone the glory， 他其实就是这个第五个这个 Soli Deo Gloria God alone the glory， 荣耀唯独归于神。但是最重要的是前面那三个，前面那三个的话它的意思是这样子，其实第二个跟第三个是合在一起看的。第一个那个讲到那个圣经的，它是讲到说基督徒信仰跟生活的最终权威到底是什么。那当时的话那个教会的教导是说基督徒信仰跟生活的权威呢有几个，第一个当然是神的话语，第二个呢还有教会的传统，然后呢还有圣堂的就是教宗这个教皇的这个谕令等等等等，这合在一起呢，这一套的东西呢是基督徒信仰跟生活的权威。然后马丁路德他们说 No， 只有神的话语 alone 是最终的权威，教皇的谕令不是，教会的教导跟传统也不是，我们的最终的权威只有一个 Scripture alone， 唯独圣经。第二跟第三个唯独恩典跟唯独信心都是跟我们的救恩有关，都是讲到救恩怎么得救呢。那个救恩的那个源头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恩典，不是你的功德，不是说你这个功德攒够了然后神就让你说你可以上天堂了。那如果是那个道理的话就会牵扯到下面一个，你怎么攒够呢，就是你得做善功，就是那到底是要靠信耶稣呢还是要做善功，两样都得来，这是当时的那个教导，就说你得救是靠神的恩典也是靠你的功德，然后你得救呢是要靠信心还是要靠做善功，要守教会的圣礼甚至要买赎罪券等等等等，这么一套一套的合在一起呢才能够完成你的救恩。但是马丁路德跟这些改教者他们说 No，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唯独恩典，只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不靠我们的功德，我们是只借着信心，不借着善功，不借着圣礼。这那个重点就是 sola 这个字，就是 alone 这个字，那这是整个改教的这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唯独 唯独，唯独，最后的结论就是唯独基督。那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宗教改革的五个唯独。那我们现在就是注重在那个第三个，就是唯独信心。他们在当时讲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信称义，唯独因信称义，因信而称义 ，alone 就可以让你得救，不需要靠别的。所以他们说，这整个的宗教改革，这个 reformation， 如果是一个军队的话，他们所打的那个 banner， 那个大旗上写的就是用中文说了，就是因信称义。就是这么一项真理涵盖了所有的一切的、所需要知道的。因为因信称义，它牵涉到神的圣洁，牵涉到人的罪，牵涉到得救的方法，以及得救之后的生活。所以它是一个等于是面面俱到，涵盖性非常大的一个圣经的真理。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件事情，就是什么是因信称义。它相当相当的容易理解，就是从理智上来了解他的话，一点困难都没有。他讲的就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话不用称义这个词，就我们不会说你跟我之间我觉得你现在称义了，我们就说彼此之间的话那个关系好不好，你对我好我对好，我们关系还不错。但是牵涉到说我们跟神之间的时候呢，就用得上这个称义这个字。因为人是有罪的，被神所称义呢，就是说在神的面前，那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罪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神视我们为义，然后我们才可以跟神恢复关系。他的那个重点是在这个上面。那这里的话，我想用圣经来加强一下这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基督信仰的中心呢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在整本圣经里面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ection， 一个部分叫做先知书。你从书的分量来说的话，它是最多的，五本大先知，十二本小先知，十七本。你从那个篇幅来说的话，它也是整个圣经、整个旧约部分，它就是光是先知书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那我们不多看，我们只看说先知书在圣经里面是怎么开始的，开始那两句话怎么说的，然后怎么结尾的，结尾那句话怎么说的。那咱们就来翻一下，第一本书叫做以赛亚书，请弟兄姐妹就翻一下，翻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我们看的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二跟第三两节，这是以赛亚书的开场白。那第一节就是自我介绍，就是介绍以赛亚是谁，然后第二节开始就讲的以赛亚他的信息的一开始是这么说的。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那个吃东西的槽，叫他们知道谁给他们吃的。驴啊，以色列神的名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却不知道。那这是先知书的开场白，讲的是一个父亲甚至呼天唤地说，我的儿女怎么不认我。那整本的先知书就是神差派他的仆人众先知去挽回他的儿女，说回来吧被盗的儿女，回来吧被盗的儿女，回来吧。但是儿女听是听到了，却不肯回来。所以先知书结尾的时候，最后那句话是这么说的。那先知书的最后一本书叫做马拉基书，我们现在要看的是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看马拉基书第四章哈，我们从第五节第六节这两节一起看吧。先知书结束的话语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就是说神有个时间表，在那一天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这是以利亚的二次再来 second coming， 也就是以施浸者约翰的形式来到人间，来呼吁说要铺平主的道，预备他的路。说第六节，这是先知书的结束，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免得我来 咒诅遍地。这是整个先知书的信息，就是父亲要挽回儿女，但是没有成功，儿女还是不愿意回到父亲那里，以至于先知书完了之后就开始有福音书。福音书就是说，天上的父亲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这一次是派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来叫他的众儿女回来，而为众儿女在十字架上付出了罪的代价，好叫普天下只要是信耶稣的人就可以回到神的身边，恢复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与神和好，以神为乐。那这个是整个基督信仰的一个中心。就弟兄姐妹，你们有时候就是久不久听我讲一件事情，我不是有意的要好像为难弟兄姐妹，身为一个传道者的话，我唯一的责任就是把神的信息正确的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希望神的圣灵带领我们来认知实行这样子的真理。我常说的话就是，基督教里面有信教的人，有信主的人，得救的只有一个，就是信主的人。那你是信教的还是信主的？很多人他们到基督教里面，他们是信了一个教，教是人做的，教不能救人，但是主耶稣只有一位，生命是在他里面。你如果是真心信了主了，你认罪了，悔改了，借着耶稣基督跟天父恢复关系了，那我们就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你如果说我就是信个教，听个道，跟人搞个关系，但是从来没有真心的信主，也没认罪，也没在乎跟神之间的关系，对耶稣是否为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半信半疑，那弟兄姐妹，没信主，但你信了教，这个教救不了你。所以我根本不在乎一个人他信的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讲到最后就是一个人他到底信主了没有。那这个是基督信仰的那个核心，就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那马丁路德还有改教者，他们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做出了努力。那么人的问题我们说了，就是这个罪的问题。下面那一章我看一下下面那章。对，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节经文哈，就是神不能够背乎自己哈，神他不能够 deny himself， 他不能够否认自己的属性。神是怎么样的人？就神是对自我真实的一位神，他是怎么样的神，他就是怎样的神，他不能够背乎自己。意思是说，神是公义的，他就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他就是慈爱的。可是这两样事情用到人的身上的时候，就变得一个，好像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就神怎么在罪人身上同时实现他的公义和慈爱？照着我们的罪来说的话，我们是在神面前是该死的人，就照着一开始神说的，离开我的日子你必死。然后希伯来书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人是，我们应该对这个罪的公义的惩罚，就是流血死亡。但是神又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因罪而死，他希望我们可以活在他的面前。所以神怎么样又公义又慈爱呢？他也不能就一口就说好了，没事了，你们罪就都赦免了，高高兴兴的吧。那这个时候他就不公义。那如果说好，你们都是该死的，我就罚你们每个人都下地狱，他又不慈爱。那神怎么做到又公义又慈爱呢？神就给了人一条活路，就说你们可以用代罪之法。那这个规矩呢，写在摩西的律法里。所以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就用这个代罪之法，不但是洗清自己的罪，还使他能够亲近神。那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吧，他牵一只羊来，那这个羊倒是有个规定，他必须是一只好羊，没有瑕疵的羊。 你把手按在羊的头上，这个动作就是把我的罪都转到这个羊身上。大家听到就有个词叫做代罪的羔羊，或者说替罪羊。那这个词呢，它的来处是圣经，就我把我的罪就转到他身上，他就替了我的罪了。然后这个羊要被杀在祭坛之上，要到那个圣殿的祭坛上，那个祭司把他给杀了，他就流血就死了。那就是羊一死呢，罪就得到了惩罚。羊为我死，而我因为羊的死而可以继续活下去，而且是活在神的面前。那神就给了人这么一条解决的方法，说你们就做这件事情吧。但是因为我们人只要有生之日会不停地犯错，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那个一生的生活就是他们常常需要再去赎罪啊，上次那个羊已经献了，这又一两年下来又累积不少罪了，就没有办法见神了，怎么办？再去杀只羊吧。就变得是要不停地 repeat 这样子去做，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圣经说神的羔羊无瑕无疵的把自己献上，一次而永远的替我们赎了罪。就只要神的儿子他把自己当作是羔羊，担当世人的罪，神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叫人只要一信，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只要心里说我信了，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信耶稣为我的代赎，这么一信就一次而永远，所有的罪就得到了赦免。那这个是神给人开的一条活路，那这个活路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为什么过去我这边来来回回的这边说，甚至那个圣灵来的他也是照亮耶稣基督，因为这个路是在主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神的心意是要人回到他的身边来，那圣灵是照亮耶稣，荣耀耶稣，为耶稣做见证，好使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回到神的面前，活在神的恩典当中。那这个是神的解法，这个代罪的羔羊。那这中间牵涉到这么一个字叫做神的义，这跟整个的宗教的这个改革，路德个人的经验就是特别的有关系。说神的义，因为信而就加在一切，借着耶稣基督加在一切相信的这个人的身上，就这件事情。我刚刚有跟弟兄姐妹做一些背景的这个交代，就是当时的人那个罪疚感特别的深。那我这里想再讲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跟这个对罪的认识哈。可能在下一个那个罪魁那一章，对哈，有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说这句话的人是使徒保罗，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当中最爱主、侍奉主最多的那一位。你可以说，如果说跟神的距离来说的话，保罗应该就是跟神最亲近的那一位。但是他讲出来说我是个罪魁，讲那句话的那个背景，就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那边，他说我想到我以前是个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但是我还是蒙了怜悯，现在做耶稣基督拣选我，让我能够来侍奉他，这是何等大的怜悯。但是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人、罪魁，为的是耶稣基督要把他的恩典显在我这个罪人身上，他是这么说的。那这里面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跟神越亲近的人，他越容易看到自己的罪，他就会觉得说自己的罪很大。所以保罗他会说我是 number one， 罪人当中我是 number one。但是相对的来说，如果我们跟神的距离远的时候，我挺好的，跟那个人比起来我比他强多了，我哪有罪啊，我们就不会觉得说讲到罪的时候我们很生气，就是干嘛说我呢，我已经很不错，我们不太会感到对罪那个缺乏那个敏感度。但是跟神特别亲近的人的时候，他们反而是越加的是认为自己是有罪，他看到神的圣洁，也看到自己的罪污，这是跟神近的缘故。 那马丁路德他有类似的这种挣扎，他就常常觉得是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不但是说，就是他那在修道院的那几年，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努力。你去读他那个自传，他在那边认完罪出来，在路上想到还有个罪忘记了，赶快回去就重新再认一遍。然后后来有一天说，他这个到了一个地步，说你现在可以去派圣餐了，他们叫圣餐，就是主餐。他想到这件事情就全身大汗，说我这么一个人怎么可以去碰着这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血所立的约，我哪有资格去碰这个？那他得去给派这个主餐，派完之后就全身瘫痪。我这个罪人怎么可以碰这个？是对这个罪是这么深刻的一种认知跟感觉。然后后来当他那天圣灵光照他，看到说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要你这么责备自己，不是要你这么的努力，不是要你这么的觉得自己不配，说孩子，这已经给你了，就在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已经给你了，神的义已经在你身上，已经给你了，你不需要再去赚取这个义，已经给了，已经有了，你有了。他突然看到说我已经得到了神的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讲一句话，基督徒有时候表示自己比较谦卑吧，说啊，我在神面前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其实这句话大有语病。你严格来说我是一个蒙恩的义人，你如果还是罪人的话，你还没有蒙恩。你一旦蒙恩之后呢，在神的眼中你是一个义人。因为圣经的话清清楚楚地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神把他的义就加在你的身上。而当神再去看到你这个人，看到我这个人的时候，神眼中所看到的不是一个有罪的人，而是看到他自己的义。这是个义人，而这个义完全不是我们自己挣来的。我们可能在说，我最近才说过谎话，我又犯了些罪，神看到我一定是全身都是罪吧？不是，神看到你的时候，那你是一个义人。要是存着这样子的认知，如果能够再加上对自己的罪的那种深刻的了解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那这是整个的因信称义是这么一回事。纯粹的是耶稣基督的功德，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我们的救恩是建立在主已经完成的工作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上。那这个是当时保罗时代所面临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教会里的一个问题。你去读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一种人叫做律法主义者。那个时候刚刚有了教会，就是刚刚有人信福音得救了，然后就有一群犹太人的律法主义者说，你们光信耶稣是不够的，还得受割礼，要守摩西的律法才可以确定你的救恩。保罗跟他们大大的争辩，完全不需要，我们是靠着信心而称义，不是靠着行为。那这个是在当时刚刚有人信福音之后就已经讲清楚的事情，可是到了1500年之后，马丁路德时代又不清楚了。但是感谢神使用他的仆人马丁路德，还有许多当时代的那些宗教改革者，重新又把这个圣经的真理呈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头的时候说，因信称义这项真理，它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真理，也是涵盖性最广泛的一个真理。因为它牵涉到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人的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救赎，已经用信主之法一信就可以称义。我们现在在神面前眼中所看到你这个信耶稣的神的孩子，他看你是个义人，然后你要用信心、用快乐的心活在神所赐的这个恩典当中，整个就是这样子。 你不需要再去赎任何的罪，也不需要有点自我摧残的说我还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No， 你是一个蒙恩的义人。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人变成义人，然后凭着信心来活在神的面前，是一种积极的有果效的那个活法。那这是我们下次要 cover 的一个题目，就是说因为它引起了一种争论，就是信心与行为之争。说那么如果说是只要信主就可以得救，不需要任何的好行为的话，那我已经信了，我得救了，对吧？对，这个救恩不会失去，对吧？不会，到死都不失去，到死都不失去。那我现在可以随便来了，对吧？对啊，我爱怎么弄怎么弄，反正我都得救，将来上天堂，对吧？对。于是他就开始说，那我就爱怎么做怎么做，乱七八糟，放纵情欲，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反正我不会失去救恩啊，不在乎行为，你说的。那会有这种思路的人，他通常会有这种思路的人，其实他不小心说出了一个秘密，就是一个 真正得救的人，他不会有这种思路的。他如果是一个蒙恩已经得救，他知道自己是多么大的罪，然后耶稣为他多么大的恩，他得到这个恩的时候，他脑子里不会这么想的。然后人之所以会这么想的话，就是他还没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还没知道耶稣为他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还在这种思路里面，这凡人的思路里面在那里打转。那下次我们就是讲到要讲这罗马书跟雅各书之间有什么冲突呢？雅各书就不是说你这种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那罗马书又说人得救不关乎行为，只关乎信心吗？那这中间是和谐的呢还是冲突？当然是和谐的，神的话语完全不冲突的，而且是十分十分完美的和谐的。他如果不是这样子说的话才不对。对，信得称义的话完全是靠 sola fide， faith alone， 唯独信心，没别的，就是靠信耶稣。但是信心带来好行为，我们不是因好行为而得救，而是因为信主之后带出来那个好行为。那下一次我们再看因信称义的时候，就是要看这个真理所带给我们的应用跟怎么样来生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也感谢主，你使用你的仆人500年前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再次展现在神儿女的眼前。也感谢主，今天我们有间教会是喜爱神话语的教会，众弟兄姐妹在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就求真理的圣灵继续在这间教会当中彰显你的作为，借着圣经的话语，弟兄姐妹自己亲自的从神的话语里面有所领受，然后这个真理在我们中间发出果效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